據中國官方媒體最近報導，習近平本人的講法就是，雖然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但是形勢依然嚴峻複雜，必須清醒地看到腐敗這個黨執政的最大的風險仍然存在，存量還未清底，增量仍有發生。在一些觀察家看起來，習近平這種講法令到他們乃至很多中國大眾感到困惑，因為他們不能夠確定習近平或者習近平講話的撰稿人是在這裡讚揚習近平，或是在這裡嘲弄他的無能，嘲笑他親自領導和指揮的延續了將近十年的所謂蒼鷹老虎一起打的反腐運動乏善可陳或者明顯失敗。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的反腐運動究竟有什麼問題？這些在當今中國是一個敏感的話題，當今世界嚴肅的學者大多數都認為，由於中共當局對表達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嚴加控制，太多的話題和課題在中國沒辦法展開認真的討論或者深入的研究，這樣的話題和課題涉及範圍廣泛，政治、經濟、歷史、外交、哲學、教育、民族關係等等，幾乎是無所不包。對於習近平上台以來大力推行的所謂的反腐運動的自由討論和研究，在當今中國亦都屬於這樣的禁忌和禁區，因此對相關話題的深入討論和研究，就和對禍國殃民的文革運動，對造成數以千萬計的人被餓死的大躍進運動，或者張錦賢的知識分子一網打盡的反右運動一樣，在今日中國基本屬於言論禁區、學術禁區。在這種大形勢之下，對當前中國反腐運動的深入和自由的研究，就根本上成為了外國學者發揮和顯示他的聰明才智以及學術功力的廣闊天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博士後研究員柯瑞佳，就是在這片廣闊天地之中自由自拼或者躺長的一位年輕的美國學者。先前多次訪問過中國並且有在中國工作經驗的柯瑞佳的專業領域是政治科學，專門研究的是威權政府的反腐敗問題。他最近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談了他對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的研究。中國國內外很多觀察家和評論家認為，習近平的所謂反腐運動不過是在利用反腐的名義來清除自己的政治敵手，但是柯瑞佳認為這些或者是習近平的反腐的最初目的或者最初主要的目的，但是目前來自中國的很多總證據清晰地顯示，反腐的形勢或者目的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大眾目前應當認識到，習近平主導的反腐運動的主要的目的已經不是清除政敵，持續不斷的反腐已經成為了習近平治國的理政的一個工具。習近平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長大，在文革期間，習近平的前任中共獨裁者毛澤東大力讚美中國古代的法家以及他的治國的理念。兩千多年前的法家主張用嚴峻的刑法和刑罰治國，而法家治國理念的一個主要的成分是所謂的治理，就是通過徹底訓服和掌控官員來掌控社會、掌控政治，以確保帝王的統治可以傳至千秋萬代。習近平上台之後亦都多次公開表示了他對法家治國理念的讚賞和向往，治理或者是從嚴治理亦都成為習式的反腐運動的關鍵詞。中國第一個王朝秦朝被認為是實行法家治國的理念實行得最徹底，但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的秦朝未能夠傳至千秋萬代，而是易世而亡，是中國歷代王朝當中最短命的。現在習近平亦都以治理來對治國，一些分析人士在這裡估量揣測他是否會比秦朝的統治者的運氣更加好，他會不會成為他的批評者所說的總加速師，就可以擔起令到中共政權加速滅亡的歷史重任呢？作為一個政治科學研究者，柯瑞佳認為預測中共政權何時滅亡是很難的事，先前很多人做出的預測都沒有應驗，這些應當是喜好做這種預測的人接受的教訓，但大眾如今確實是 应当认识到习近平显然是有意延长中共对中国的统治，习近平以为他以反腐治国可以增强这个党的纪律，保护经济发展，应该对人民的腐败的对他的不满。柯瑞佳2012年亦都曾经到过新疆当过英语教师，他说那时候观察那里的汉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就可以感到明显的并不融合。他当时就看到很多维吾尔族人拼命地学习英语，因为他们觉得学好的英语会是一个出路。为了清晰以下采访录音记录有些少的文字的编辑，当记者问在开始正式的采访之前，他想先问一下几个轻松愉快的问题，听众或者读者或者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哪个地方出生长大呢？为什么选择了研究东亚研究中国而是研究威权主义贪腐控制的问题呢？柯瑞佳答复说，他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生长大，他从小开始就对政治比较感到兴趣，因为华盛顿是一个政治中心，他小的时候有机会访问过很多个国家，他18岁第一次去到中国，中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不单止是一个国家，亦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他觉得他必须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所以他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学中文，到现在他也一直对中国非常感兴趣。说到他为什么对威权政府感到兴趣，这些可能是因为他这些和民主政府是不一样的，而且威权政体也都和他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他对他个人的经历不一样的事最感到兴趣。通过比较威权政府和民主制度，也可以加深彼此对民主政府的了解，可以加深他们对威权政府的了解，而且他们也都要考虑到在世界上大部分人还是生活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之下，真正的民主政府还是少数。那记者又问，为什么你对于贪腐控制问题感到兴趣呢？他答说，应该是因为习近平对这个问题感到有兴趣。记者又问他，你真是与时俱进吗？你说你曾经在新疆教过英语，那个是哪个时候呢？他答说，从大学毕业之后，他先是在香港做记者，然后决定去到新疆教英文，这些也是非常别致的经验，那个是在2012年的时间里面，因为那个时候他觉得新疆应该是很独特，不是很多美国人能够去的地方，他觉得他必须捉住这个机会，他去了新疆石河子大学的一个分校，是一个叫做五家渠的地方，五家渠那个小城市不是很多人知道，在那个时候他是那里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记者问，那个时候新疆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他又答到，他的感觉就是汉族人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已经不是特别好，他特别喜欢新疆，他喜欢新疆的饭，他喜欢新疆的文化，新疆那里的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对他都非常之热情，但是当时他已经感觉到可能有潜在的危机，今天他们就看到了危机发展的后果。而当记者又问，你当时都看到了什么东西汉族人和少数民族关系不好的迹象呢？他答到，他是这样的，他住在新疆的时候留住胡须，很多汉族人就以为他是一个维族人，所以他们对他有一种警惕的态度，而且他和出租车司机和汉族人讨论民族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是不是那么文明的，很多时候他们会直接说以前少数民族是一个大问题，但是现在汉族人来到之后处理了这个问题，他们发展了新疆，所以少数民族必须感谢汉人，这种观念令到他感到很遗憾。他也看到了很多维吾尔族人拼命地学习英语，因为他们学得学好的英语会是一个出路，他在那个地方就停留了一年的时间。记者说，现在你还和那里的朋友熟人有联系吗？他回答说，没有，因为他怕联系这些人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他研究的就是威权政府的腐败和反腐败，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就是比较了不同的威权国家政府的反腐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当 記者又問習近平上台之初的幾年反腐運動轟轟烈烈，中紀委動輒週末或者深夜發布打老虎的所謂的新聞，但現在這種轟轟烈烈好像已經過去了，至少是烈到不是那麼強。那記者問，在你看來，目前的習近平當局的反腐行動或者謀略主要看的看點是什麼呢？
的確，相比反腐早期最近没有那么多大老虎被抓，但是这个运动也没有结束。十九大以后落马的高官，包括中管干部和省管干部，其实比以前更多。
咁佢哋答就系话嘅，第一就系的确同反腐运动早期相比，而家嘅反腐并冇咁多大老虎被捉，但系呢个运动并冇结束。中共十九大之后落马的高官，包括中官干部和省管干部，其实比以前更多。每年受到处分的官员的数字仍然是很庞大，只是在2019年才开始下降。而他又注意到，自从十九大以来，反腐越来越制度化，譬如说2018年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整合了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的力量，而且可以看到反腐早期通过的条例和有关官僚体系的规定都没有被抛弃，反而还在修改。所以他觉得，第一，反腐运动并未有结束；第二点就是大家注意到以前惩治腐败分子是最重要的，而家反腐运动的功能更加多元化了。目前反腐運動成為了提高加強執政能力的工具，譬如說為了確保政府在2020年能夠達到消除貧困的目標，2019年中共發起了支持扶貧工作的專項巡視，全國專項巡視就是將中央巡視組派到各地，發現和糾正政策實施過程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包括腐敗問題，譬如說一帶一路的項目，一帶一路經常面臨國企腐敗的指控和質疑，為了應對這種質疑，紀委加強了對參加一帶一路的國企的監督，查處他們的腐敗，還發起了廉潔絲綢之路北京倡議。在很多方面，中共當局試圖用反腐來到改善各個領域的政策實施。當記者又問，將反腐當作統治術在中國可謂是由來已久，譬如明朝皇帝朱元璋親自捉反腐運動，而且對貪官的懲罰非常殘忍，其中包括剝皮實草，就是將貪官的皮剝下來塞上草顯示，來到示眾，來到震攝潛在的貪官。習近平的反腐和朱元璋的反腐有什麼不同呢？有些什麼相同或者類似呢？他又回答說，他覺得反腐方面的專家幾乎都認為廉政建設是反腐的最佳的方法，要依靠民主制度的力量，依靠法治、權力分離、司法獨立，令到非政府組織和自由媒體監督政府等等，因為這些機構可以限制公權力的行使。當然習近平並沒有選擇這條路，他亦都是親自觸反腐運動的，這個運動是集中的，而且自上而下的運動，連中國官方媒體都用鐵腕這個詞來到形容習近平如何領導反腐運動的。據他所知，習近平並沒有剝過邊個人的皮，但的確採取了一些嚴厲的戰術。人權觀察和其他的人權組織早就報告過逼供、酷刑和一些遭指控的官員自殺的事件，而且如果政府覺得你有罪，在這個運動之中你並沒有辦法為自己辯護，有罪判決率高得離譜，這些都應該有一定的威脅力的。記者又問，在當今的中國，直接負責反腐事的超越法律監督的國家監委，就是中央紀委，這兩個機構直接對習近平負責，有人於是將國家監委、中央紀委比喻為明朝直接對皇帝負責的東廠西廠，你覺得這種比喻對大家理解當今中國政治有幫助抑或有誤導呢？他回答說，你看你是明朝的專家，或者是對明朝非常感興趣。記者又問，中國很多人都對明朝感到興趣，因為他們感覺到明朝和現代的中國太相似了。他又回答說，他不是研究那段歷史的專家，所以他不敢亂說，但國家監察委和中央的紀委是兩塊牌子一班人馬，紀委是黨的組織， 國家監察委不是黨的組織，當然這兩個組織都是在黨的領導之下，都是由黨控制的。他又覺得執行反腐的不只是這兩個機關，不要忘記還有中央巡視組。習近平上台之後亦都採取了很多加強巡視制度的措施，據他了解東廠和西廠有些好像秘密警察，所以他覺得最似紀委的紀檢組或者中央巡視組，但他亦都要再次重複說他不是明朝那一段歷史的專家。記者又問，但大家都覺得最成問題的是監委和紀委是沒有法律的制約的，他們是超出法律，是由直接當今的習近平領導的，這種情況令到大家感到非常之不安。他答話，他當然同意這個反腐運動超越了法律的限制，在習近平當局統治下的中國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中國如今法治有所退步，但中國亦都並不是習近平命令什麼就是什麼。其實這個反腐運動很複雜，有很多詳細的規則、規定和條例，中國這麼大，不是任何一個人憑著一己之力就可以掌控的。記者又問，在統治中國之初，就是1950年代，習近平的前任毛澤東亦都大張旗鼓地製出反腐敗的旗號，並且親自參與處理所謂的劉青山、張子善貪污腐敗案。劉張兩人隨後被槍決了，但知情人士說，劉張的那些聳人聽聞的所謂貪腐的罪名基本上是子虛烏有，其實毛澤東就是想反腐敗的名義殺人立威。請問習近平的反腐和毛澤東當年的反腐有什麼的不同呢？他答說，習近平在某種程度上是借鑑毛澤東時代的治國工具，這當然是很多的中國人也包括我個人感到非常擔心的。雖然習近平會否認這個是運動，但當今有一種很濃厚的運動的氣氛，同時每一個時代都是不一樣的，當今政府採取的一個策略和以前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習近平的反腐是沒有運用群眾的力量，毛澤東是迷戀群眾的力量。他覺得今日的巡視組成員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在有監察部門工作經驗的人。他覺得從文革之後，中國的所有的領導人都不會輕易動員群眾，習近平可以要人唱紅歌，但中共已經不是一個革命黨，而是一個執政黨。所以目前中共和毛時代有類似的地方，但亦都有不同之處。你舉這個例子，好像要說因為反腐是幫助獨裁者鞏固個人權力的工具，因此反腐可能是無效的，這點他不一定同意的。可能在最高層反腐運動可能只是為了清除政敵，但是這些只是反腐運動的一個小部分。譬如你剛剛講到的劉青山、張子善這兩個例子是發生在三反運動當中，但是他個人覺得三反是很成功的一個反腐的運動，的確沒有國民黨那麼腐大，連美國的中央情報局都是這樣的結論。這些不是說這個運動不是政治性的，它當然是政治性的，運動和政治總是相關聯的，但這些跟反腐成功與否是兩回事。三反運動幫助了共產黨員避免淪落到國民黨那種的地步，三反和五反加在一起幫助了共產黨滲透和控制中國的城市。目前可能有些高官因為是習近平潛在的政敵，所以被指控腐敗並且被清除了，但是習近平並沒有100万個政敵，他沒有那麼多的政敵，亦都不需要用10年的時間來到清除政敵。這個運動是規模很大的，他講的是習近平的反腐運動，這個運動延續的時間很長，比任何之前的共產黨的反腐運動都長，他還有很多的詳細的規則和程序。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專制的手段，他也是非常不同意，但他覺得這些還是一個具有實質性的鬥爭，不能夠說他都是表面的文章都是假的。他在這裡拿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和其他威權政府的反腐運動作比較的時候，發現反腐運動大多數是表面文章，就是逮捕了一些高官然後宣布我這樣做是為了國家好，但反腐運動並不都是這樣的，不要太低估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記者又問，習近平上台以來多次直言不諱地表示了他對中國古代的法家和法國治國理念的欣賞，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的《 帝王術，尤其是韓非子的提出的帝王應當治理不治民，不公小事，亦都令人想起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整治官員的反腐運動，以及習近平強調的要捉大事、算大帳、講大局、睇大勢。但是有批評者他說，韓非子與其說是一個政治科學家，不如說是一個政治糊塗蛋，是一個知人的論世的糊塗蛋。他最終為秦始皇獻計獻策，就死於秦始皇之手。秦朝認真推行法家治國路線，未能夠千秋萬代，而是易世而亡。從這種批評出發，有很多人認為習近平如今仿效法家治國，亦都是自尋死路。習近平如今又獲得一個總加速師的綽號，他的意思就是他會加速中共以及中共政權在中國的滅亡。對習近平欣賞法家治國，對習近平所謂的總加速師的稱號，你作為一個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有些什麼看法呢？
習近平的確是欣賞法家的法家治國，但說到 這會有什麼結局，我覺得還是
很難預測。習近平的確是欣賞法家治國，講到這些會有什麼結局，他覺得還是很難預測，歷史類比是有用的，但很難令到大家得出一個確切的結論。很多政治科學研究表明，個人獨裁的政權從總體上面來說不是那麼穩定，它其實比其他形式的威權政府還要不穩定。如果有人說習近平是總加速師，他覺得可能是因為這一點，集中個人權力是很危險的事，它使到一個政權看來好像很穩定，但從長遠來看，他會給了這個政權帶來很多的問題。因為他記得習近平上台之前，一些觀察者覺得中國的政權的穩定性是來自於集體領導，但是習近平改變了這種的傳統。所以如果你認為集體領導是穩定的來源，那麼習近平就是加速共產黨的制度滅亡的總加速師。記者又問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批評西方學者對中共領袖的研究，譬如對毛澤東的研究、對習近平的研究，認為西方學者時常喜歡將事件複雜化，將不學將不學無術的毛澤東或者習近平設想為有幾咁雄才大略或者深謀遠慮。其實毛澤東和習近平所作所為只要用常識理解就可以，毛澤東和習近平只是機緣巧合奪取和佔據了獨裁者的位置，因此可以有權任性、自私自利，無論是決定參與朝鮮的戰爭，亦或是決定發動災難性的反右大躍進運動或者文化大革命運動，都是這樣。習近平的反腐亦都是同樣的道理，你怎樣來到看這種批評的意見呢？他答話的確有些西方人對亞洲人有一種刻板的印象，譬如說亞洲人總是從長遠的眼光來到考慮問題，他們西方人只是考慮今日的得失，但是亞洲領導人是用世紀來到衡量他們的成功和失敗，這些說法當然是不對的了。他覺得毛澤東對經濟問題不太了解，他也犯了很多方面的錯誤，但是說他是偶然間憑著運氣上台的，這種觀點他不能夠完全同意。他覺得毛澤東的一些想法是幫助共產黨贏得了民意，幫助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他覺得如果你要問蔣介石毛澤東的成功是不是憑著撞運氣的，是偶然的，蔣介石不會同意的。不錯的，不要將事件複雜化，不要太將亞洲人和中國人太複雜化，但他們不一定能夠用常識來解讀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六四事件之後，很多西方人按照常識認為共產黨就要滅亡，但是這些是一個常識，是不對的，不一定有常識都是對的。這個反腐運動的確有一部分是為了幫助習近平集中他的個人的權力，但習近平也是非常關心黨的未來，雖然不是說是一百年之後，但是他覺得這個運動雖然不是為了中國人謀福利，但是他可以增強這個黨的紀律，他可以保護經濟的發展，應對人民對腐敗的不滿。他並不知道這些是否算得上是深謀遠慮，但習近平好像在這裡打算繼續掌權，至少他力圖考慮周全，做好準備。記者問，談到有權任性，習近平政權或者中共政權的表現被認為是很突出的， 例如在推行所謂的反腐敗的同時，習近平以及他的領導班子亦都推行反官僚主義、反形式主義。但是什麼叫做官僚主義或者形式主義，全部都是由最有權的人來決定。譬如說地方發生了災情，官員不理不問並且禁止報導，這些可以是官僚主義的表現，是壞事，但亦都可以說是反形式主義的表現，是好事。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全部都是當權者說了算的。中國地方官員在你看來如何應對這種的政治難題呢？他就答說這些的確是一個政治難題，他覺得目前中國的地方官員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這些其實是一個進退兩難的情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共產黨明確這些詞是什麼意思，什麼叫做腐敗，什麼叫做官僚主義，什麼是叫做形式主義，這些就是要令到這些詞的定義更加清楚。不是的話，地方官員只是一個辦法，就是不作為，為了不冒這個風險，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不做任何事，他覺得這些現象是高壓反腐的一個副作用。黨的領導層亦都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的存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亦都經常提到反腐的副作用是不作為、冷靜。當然官員如果不願意工作，顯然會消弱治理和拖累經濟的發展，所以為了避免這些副作用，必須明確腐敗的定義，修改黨員的處分條例，令到大家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紅線到底在哪個地方，否則的話就會亂了。同時他不是經濟學家，亦都沒有看到不作為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的證據。中共從30年前就在這裡發起反腐運動，那時候就有報道說反腐運動的一個副作用是出現不作為的現象，會傷害經濟的發展或者傷害黨的紀律，但最近幾年好像並沒有看到什麼不作為引起的後果，所以這些的確是一個問題。他並不知道地方官員能夠做什麼，但他知道政府應該做什麼，政府應該對腐敗、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出明確的定義，加強法治的意識，幫助地方官員了解他們要做什麼。地方官員確實是面臨進退兩難的境地。當記者又問到談到貪腐 corruption， 當今世界的人大多數是想到與權力關係有關聯的腐敗，就是所謂的權力導致腐敗 power corrupts。 事實上在當今中國，在習近平越來越強調集權的今日，對權力腐敗的抱怨是普遍的，中國的百姓和中國的官員普遍抱怨有權任性，有了權力就可以為所欲為的那種腐敗，抱怨習近平或者習家軍就是習近平的黨羽親信，成日在這裡檢查這個機關的官員，但沒有人可以監督或者制約習近平或者習家軍。習近平的姐夫向海外轉移資產的消息引起了議論之後，習近平掌控的中國網絡輿論管制部門乾脆將姐夫這個詞列為禁忌詞。習近平以及他的親信對監察者不受到監察權力導致腐敗這種抱怨有些什麼的回應呢？他答說他覺得習近平對這個問題並沒有辦法做出一個好的回應，的確沒有人可以監督他個人的腐敗的情況。他猜測他或者會這樣說，民主並不是適合中國，民主是很亂效率很低的一種的模式，但中國需要的是有秩序保持統一的模式，他選擇依靠中共的傳統的力量，更適合中國國情的反腐策略。他加強了自上而下的控制，他令到他的官員、他的下屬沒有能力從事腐敗的活動，對的，沒有人能夠監督他個人，但是從總體來說國家變得更加清廉，他的策略是有效的。其實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教授做了一個長期的民意調查，他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很多中國人是支持他的反腐運動的，他們目前並不認為腐敗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好像十年前一樣，所以雖然沒有人能夠監督他，但是從總體上面來說他的反腐運動是成功的，所以你必須承認他的故事。那他估習近平會這樣說的，他這樣說不是習近平解面，但是他覺得他真的相信他的這套做法，他真的覺得如果中國變得太自由化反而對共產黨不好。習近平最擔心的是什麼？是中國共產黨重蹈蘇聯的覆轍， 蘇聯係點解解體嘅咧？可能係從習近平嘅角度嚟睇，係因為蘇聯共產黨變得太弱，政府變得太無能，政策都失敗咗。其中包括腐敗嘅擴散呢啲因素，唔係胡錦濤時代都有嘅咩？所以為咗避免中共發生類似嘅解體，習近平就要拼命咁樣追求權力嘅集中。反腐係有助於習近平達到佢嘅目標嘅，佢就係話要加強黨嘅紀律，令到黨變得更加強大，強大到能夠壓制自由化先至好嘅。佢講嘅係從習近平嘅角度嚟睇嘅事。咁記者又問：從你睇嚟，習近平呢一種被批評者批評為無法無天嘅反腐敗治國之路，能夠行到幾遠呢？會有啲咩結局呢？他回答說，習近平開始他的反腐運動之後沒多久，就有很多學者和觀察者認為他會很快就結束，最遲在十九大之前，屆時習近平很可能會轉移他的注意力。但是現在看到的情況並不是這樣的，他覺得這個運動已經變成了習近平所說的高壓反腐的新常態，所以只要習近平繼續掌權，他都會繼續下去的。這種反腐敗的運動並沒有最後結束的一天，除非是習近平下台，这个他并没有办法去预测。他觉得这个反腐运动不会令到中国消除腐败，只会将腐败程度保持在一个中国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反腐的形式和功能会越来越多元化，但这个运动是不会结束的。你可以不同意这个运动的非常专制的做法，但是这个运动是有实质性的，它在某种程度上面也都确实是压制了腐败，虽然它的办法和手段是非常之残酷的。记者又问他，想他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和上面这个问题有关的。刚刚讲了习近平搞这个反腐败运动不是因为异想天开，有权任性任意使用他的权力，而是他确实深谋远虑，他是想为中共政权长期存在奠定基础，或者讲他是有他的雄才大略。但亦都有不少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认为他之所以要搞运动持续的清理政治的对手，是因为他的反腐涉及了很多人，得罪了很多人，他不能够停止，他万一停止了，会有他的政敌的敌对的势力，被他清理的勢力會卷土重來，同他進行殊死的鬥爭，好像當年的毛澤東、史大林遇到的情況一樣。所以他必須保持這種高壓，必須保持這種戰鬥的狀態。那他問你對這種的政治解讀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因素，可能習近平是覺得這高壓 的時態。
他回答說，他覺得這些可能是一個因素，可能是習近平是覺得高壓的態勢必須繼續，否則大家都會發現運動結束了，腐敗仍然存在，大眾會判定他失敗了，而且他的敵人會來反擊。這些可以解釋高層反腐確實有很濃的政治的色彩，但你亦都要考慮近幾年的反腐多半是在基層發生的，他並不認為一個村長可以威脅習近平，所以这个反腐运动是很复杂的，不是任何一个解释就可以完全解释得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的报道。